这是呢第一段啊，说明仕途横竖的情形。接着呢，再说明呢仕途圆融啊，它是个别个，前面是个别个别的啊。接着讲那个圆融的情形呢，说义令义节受此分别，使仕途庄严，无非因缘所生法，无不即空即假即充，所以即有同居静静真俗圆融不可限量，下接房子，这个不，这个字是一个错字，下接房子。说前面的仕途只是呢我们想要使令呢容易理解啊，而做这样的分别啦啊，做这样的分别，同居静途是什么情形，乃至呢长期光吐又是什么情形啊。而实际上呢仕途的庄严，每一途无非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就看你呢在因地当中是怎么样栽培的啊。而在每一途当中呢，无不都是呢即空即假即充啊，都是呢那么互含互摄的，互含互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极乐世界呢同居净土，它是真跟俗是圆融无碍，不可限量的，在一土当中就记住四土的功德，所以呢这真俗啊圆融无碍。下接房子，下接以下的庄严，之下所讲的庄严呢都不离开这样的道理的啊，不离开这样的道理，它是互含互摄，仕途本来就互含互摄的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着，之下呢问答破情呢，说问极光理性何得有此庄严，答一一庄严前提理性，一一理性记住庄严，方是诸佛究竟依果，若极光不去圣妙五尘，何以偏真法性。就是有人呢、有这样的问题啊，说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啊，这个长极光呢是诸佛所证究竟之理啊，这样一个真如理性何得有此庄严呢啊，真如理性当中怎么会有庄严。那么底下回答说呢，说一一庄严前提理性，一一理性记住庄严。说其实呢这个仕途啊，一一的庄严，一一的庄严呢在极乐世界啊当中来讲啊，全体啊都是呢真如理性，就是说呢在极乐世界呢所显现的，无论是依报无论是正报，每一个庄严都是随顺理法身啊，随顺理法身呢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法身般若现头这三德密藏，所以呢一一的庄严前提都是理性，记住这个理性啊，真如理性。而一一的理性呢也记住了庄严，而一一的真如理性当中呢也都记住这四土的庄严啊，要能够这样子呢才叫做呢真俗圆融不可思议吗啊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呢我们要读诵的这个大圣起信论呢当中呢讲到呢，这个真如之体呢是非有相非无相啊，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啊，非一相非异相非有无具相，通通远离一切相，所有的相不可得啊。但是呢到后面呢讲到作用的时候呢，讲到真如呢有大智慧光明义故，真实世之义故啊，清凉不变自在义故，常乐我净义故，就是说呢它的体性理论呢是空的，但是呢空有它的作用啊，但是空呢就偏空了啊，它是有作用的。像佛呢佛证悟了法性之后呢 他那个大悲心啊。那么大悲心呢，任运的现起啊，是长时间的能够利益众生呢，产生这个作用来了。要是说呢没有作用的话，那跟恶圣的那个偏真法性有什么差别？所以这里讲啊，要一一的庄严前提理性，一一的理性呢而记住四土的庄严，这样才是呢诸佛究竟的依果。这意思呢就是说，要是从真谛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一一的庄严前提就是理性，就不离开真如本性的啊。而从熟地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啊，一一的理性呢是记住庄严，一一的理性呢啊，性空的缘起嘛，虽然延伸性空呢，但是性空也能够产生缘起啊，所以一一理性呢是记住庄严，这个才是呢诸佛究竟呢所依的这个果报。那极乐世界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功德所创造的一个究竟的果报。所以呢最后讲了说，假使呢长期光净土不记住圣妙的五尘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何意啊偏真法性呢，跟恶圣的那个偏空法性有什么差别啊？入了涅槃什么都没有了啊，正报不可得，依报也不可得，就灰身泯智啊，那就不是佛的这个果报啊，不是佛的果报。极乐世界呢就是这一种情形的啊。再来呢我们再说明呢第二段啊。第二段呢是属于呢这个广释，丁乐的广释。那么广释里头呢我们看着啊这个文，前面是增释了，增释接着是广释，丁乐的广释。广释里头分成两颗，最初别是所说啊，特别来解释呢所说用的国土这个依报。第二段呢在合是能受的众生，能受用的众生所受用的国土依报。现在这一处呢物依，物出就是物依啊，别是呢所说当中又分成了两个段落，这一处是解释牲畜。牲畜呢就是呢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他受生的处所啊。第二段在解释佛力，现在呢己一这一处是解释牲畜啊。我们呢看的这个经文，有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存以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银琉璃玻璃车举赤珠玛瑙而言饰之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结。在藕益大师的要解啊，这一处说呢，说上明住处，金明牲畜，宝池金银等所成呢不同池土土石也，这是呢龙种来标记啊，不同于我们娑婆世界这极乐世界啊。那么上面呢前面一个段落是说明住处的庄严啊，七种南行，七种罗网，七种行树，都是四宝周遭围绕的啊，这住处的庄严。这个地方呢说明这个牲畜的庄严，到了极乐世界啊，在哪个地方化身呢？那就是呢在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啊。那么七宝池这个宝池呢都是以金银啊，那么种种的宝呢啊，就七宝所成的。那不同于啊池荒，我们娑婆世界啊，我们娑婆世界的水池啊好一点啊是瓷砖啊，贴个瓷砖， 那么平常的话呢，那就是呢土或者石头所成就的啊，所成就的。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，莲池大师在疏涛当中呢，将它呢分成了三个段落，说明有三种的意思啊。从最初由舍利弗啊到达这个金沙布地，池底存于金沙布地，这是说明呢池水的这个庄严啊，七宝是八功德水的庄严。那接着呢，四边街道之下啊，到以七宝啊次之麻那而言是之，到这个地方啊，是说明罗格的庄严，罗格的庄严啊。那么罗格的庄严里面呢，就包含了那么往上到极乐世界去众生的住处，还有说法之处啊，说法的地方呢，也是以七宝所称的这个罗格啊。再来最后一段呢，啊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之下，是说明莲花的庄严啊。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呢，将这一段文呢就分成有三个意思啊，三个意思。有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。佛呢又啊叫一声呢这个舍利弗，说呢舍利弗啊，极乐国土当中呢有这个七宝所成的这个水池，而在这个七宝池当中呢有所谓的八功德水啊，也就是说呢在池里面的水呢它记住有八种的功德充满其中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要解里头维大师解释呢，说八功德者，哪八种功德呢？第一叫澄清，澄清呢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水啊是非常的清澈啊，非常的清澈。那么不同于此方呢是浑浊啊，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，你在这边还是有一点杂质的啊，有浑浊。差一点的呢，那是水沟里面的水都是很脏的啊，很脏。这是说明了这个水质啊，水质这一方面的啊。再来呢，清能，清能的功德啊，就是说呢七宝池八功德水，这个水的水温呢它是清能，清冷呢也就是呢水的温度呢它是很调和的，很调和。在无量寿经当中所讲啊，你到里头去啊沐浴的时候呢，你想要这个水热一点，水就自动热了，想要冷一点，水就马上又冷了啊，冷一点了，它都能够随着你的心意的啊，这个冷暖能够得到调和。不同于此方呢，这个水或者冷啊，或者是热，不一样。再来第三个功德呢是甘美啊，甘美就是呢这个八功德水呢，这个水质非常的甘美啊，那么喝了之后呢都能够使令你增长善根啊。所以我们普里这个地方呢，山也很好，水质也很好，水也是很甘美很甜的。不过呢我们喝呢就是喝水啊，也不能喝太多的。这个极乐世界的水呢，你喝了会增长善根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喝水啊就是喝水而已。那个差一点的话呢，就是有咸啊淡啊内味啊，不是太咸啊或者是太淡的啊，不一样。再来呢第四个德呢是清暖，说水的这种质感是很清啊，清的情形呢就是说呢在观经里面所讲的，这个其摩尼水流注花间行数上下， 说极乐世界的这个牟尼水呢，这个宝水呢，它留住了于这个花间啊，在花间呢流来流去啊，而且啊能够循着这个树啊往上流往下流啊，那水它是轻的，不像我们极乐世界那水是很重的啊，它是重，水往低处流啊，也水是重的，水是重，而且呢极乐世界的水是软的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个水是硬的，水是硬的，所以一个人呢你要从上面呢跳下去水池里面呢，你要不是说呢那一种跳水的姿势呢整个这个整个身体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是会内伤的啊，因为呢那个水是硬的啊，是硬的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再来呢，水的水性呢是非常的润泽，非常的润泽，不同于此方，我们娑婆世界的水呢是啊锈啊树树腐褪色，树呢就是呢有味道啊，不好的味道，锈的味道啊，那你这个水呢你放久了它就坏了，发臭了，发臭了，你放久了而且颜色呢就变了啊，它就变了，乃至呢那个下一次的水更快了，几天就长虫了啊，长虫了，整个水质啊是有味道腐败啊，会褪色的，会改变颜色。